在迷茫中看到出路，
在软弱中重拾信心。
爱关怀新磁场，
关怀每颗心，
重走人生路。
欢迎收听《慢慢成长集》，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，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，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，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芳老师。忙碌的工作和生活让我们很少会想起要亲近大自然，但养育孩子的过程中，做父母的都会因着孩子的需要，自然的会想到要带孩子出门，拥抱大自然。这或许本来就是孩子的天性，他们本能的渴望探寻世界，尤其是大自然，在孩子的眼中充满了奇妙的色彩。不能不说，很多人都是在做父母之后，也才开始了解，并对大自然发生浓厚的兴趣。孩子竟成为我们与自然界相连接的纽带。不过，生活在快节奏、超忙碌的时代，与自然界隔离的大人们，能带着孩子出门，享受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，已越来越成为奢侈的事情。因此，能在有限的机会里，陪伴并鼓励孩子保持对大自然的天然兴趣，并透过在自然环境中的接触认识，还能激发孩子对生命更多的了解爱护，这不仅是必要的成长学习和亲子互动，也是爱的教育的一部分。
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，
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，要教育好孩子就要先教育好自己。慢慢的成长故事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，
用心陪伴，让爱有方。请听唐曼与你分享慢慢成长记。
今天的第一个故事，知了哪去了。晚上我们去阿沙岛散步，曼曼捡到一只死去的知了，非常兴奋。这只知了很完整，没有任何的损坏，曼曼说要带回家做标本，因为他要跑来跑去的玩，便请我帮忙给他拿着。俗话说薄如蝉翼，我拿着这个真实的蝉翼太不放心了，担心把如此完美的蝉翼破坏掉了。于是我便把这只知了放到一棵冬青树上，为了不被人看见，我还特意放得隐蔽一些。我以为每个孩子都像曼曼一样对生物充满了好奇。曼曼见到我的动作，问我干什么。我告诉了他，他不太放心，几次过去查看，这才放心地跑开了去玩。在儿童游乐场玩得差不多了，我们决定去江边走走。我去拿知了，想把它带回车上。咦，知了怎么不见了？我打开手电筒，树上树下的搜寻，哪里有个影子呢？怎么向曼曼交代呢？他该会有多么生气。这时他正在另外一边和爸爸一起捡知了的壳。我用英语告诉爸爸，那只知了不见了，希望曼曼想不起来就好了。接着我去买水，爸爸和曼曼先到江边。等我到达江边和他们会合时，只见曼曼 正在对爸爸大发雷霆。我问怎么回事，原来曼曼忽然想起了她的知了，要回去拿。爸爸说已经不见了，不要去找了，她便如此生起气来。我还没有想好该怎么说，因为我很知道她对那只知了的喜爱。我想先缓冲一下，就说好吧，我陪你去找。爸爸说你应该告诉他真相。我整理了一下心情，让自己尽量保持客观冷静，然后我对曼曼说，刚才我们准备到江边的时候，我就去拿知了，很奇怪的他不见了，我树上树下的找，打着手电筒找，就是找不到。没想到曼曼竟然不怎么生气了，她想了想说，算了，现在不找了，等我们回家的时候再回去找吧。我当然答应，并且心里还暗暗地希望她忘记这件事。我们边散步，她边教导我说，妈妈，其实你不应该把知了放树上，你应该找一片大叶子，再找几个树枝插在地上，然后把知了放上去，这样就能保证知了不会掉下来了。我说，哦，这真是个好主意，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？给他足够的欣赏和鼓励，他心里一定很有成就感。临走的时候，他没有忘记这件事，主动提出说，妈妈，我想去找一找知了。我二话没说，很干脆地答应他，好啊，妈妈陪你去，走吧。我把手电筒递给他，他在树下找了一会儿，当然是没有找到。我等着他发火责备我没有把他的知了保管好时，他却说了一句话震惊到了我。他说，妈妈，刚才知了可能是昏倒了，现在他清醒过来了就飞走了。他自己找到了安慰自己让自己心情好的最好的方法。我压抑着内心的激动和欣喜说，嗯，很有可能，那你是不是特别开心，知了又活过来了？他说，是呀。母女二人手拉着手高高兴兴地走了，这真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。我弄丢了他的宝贝，他不但没有生气，结局还如此欢乐。
家是最小的单位，却是生命最初成长的开始。
家是最小的单元，却是人和人建立关系的初始。
从家开始，爱上帝，爱别人，也爱自己。
每逢周二漫漫成长记，我爱我家，心中有爱才会有家。
爱心号码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，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。
让爱永远住我们的家。
我反思在这个过程中哪些环节平息了他内心的愤怒。一，我客观描述了事情的经过，没有推诿自己的责任，没有评价他要保留这只知了的行为，也没有安慰他。以前我可能会说，妈妈也不是故意的，一只死知了而已，带回去也没有地方放。或者说，对不起，以后我们还可以再找一只等等。客观描述让他的注意力放在这件事情上，而不是放在我的责任他的感觉上，所以没有挑起他的负面情绪。其实 还平复了他的情绪，并且他还想出了那个好主意。第二，当他要回去找时，我没有劝阻他说，我已经找得很仔细了，你再去找不是浪费时间吗？而是很爽快地表示我愿意陪他去找，让他感到被尊重、被关注、被理解。所以在去找知了的路上，我相信他的心情是平静的，并且预备好了各样的结果。整个过程我只需要说很少的话，我的心情也很平静，反而是我思前想后的时候有些紧张。后来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，在回到车子的路上，我们找到一只正在脱壳的知了。曼曼非常惊奇，一路观察它如何脱壳。等回到家时，知了的翅膀已经完全展开，这个过程令他很兴奋，还说自己很幸运。他说他要养这只知了，一回到家就自己上网搜索知了吃什么。当他发现知了是吃树上的枝叶，他说，看来我养不了知了，那就把它放了吧，现在就要放，不然过了一夜它就饿死了。然后他就高高兴兴地给知了放生去了。
清晨朝阳，天空照耀，仿佛对我微微笑，阵阵微风徐徐吹送，逍遥自在白云飘，鸟语花香，绿草如茵，清晨时光多美好，尽情欢唱，尽情欢笑，烦恼全都不见了。
在基督里享受主爱，自由奔放了开怀，世上没有任何事物能隔绝神的爱。在基督里享受主爱，自由奔放了开怀，我要赞美，我要歌颂，造物主的奇妙爱。
漫漫成长记，我是唐曼。今天的第二个故事，掉进池塘也不怕。这么热的天，实在没有做饭的动力，于是这两天天天吃食堂绿豆汤、双皮奶、龟苓膏、手抓饼、凉面、刀削面、糖水、炖汤，真是好丰富，一家三口都很习惯这样的吃法。我们吃饭的食堂对面是一个池塘，池塘里生长了一大片绿油油的荷叶，荷叶间盛开了一朵一朵的荷花。饭后我带着曼曼去看荷花，曼曼非常喜欢植物，但在动物和生物的面前，植物就退居其后了，所以她马上就被池塘里游来游去的小鱼给吸引了，然后就下到水边捉鱼捉虾。因为没有预备，所以什么捉鱼的工具都没有带，他只是用手抓而已。我很确定他什么都做不到，但是我就任凭他去捉。捉鱼的目的不是为了捉到鱼，而是捉鱼的过程。我站在岸上的阴凉处，虽然暑热难耐，但校园里绿树成荫，池塘边还有阵阵微风拂面的感觉，我有种坐山观虎斗的悠然。且看曼曼如何与小鱼小虾们斗智斗勇吧。曼曼暴晒于中午的烈日阳光下，蹲在水边，不时撅着小屁股，手悄悄地举在水面上，忽然向水里猛插下去， 捞出来的是淅淅沥沥从指缝里漏下来的水而已。一次又一次，他专注的样子完全忘我，也忘记了身边的世界。爸爸想要提醒他说，慢慢，小心别掉到水里。我连忙示意他别说话，别扫他的兴，放心，他不会掉水里的，何况这么浅的池塘，掉水里也不会有危险。我还巴不得他掉进去，也是人生一次难得的体验，保证他一辈子都记得。哈，那一年的夏天，荷叶甜甜，荷花绽放，和爸爸妈妈在食堂吃过午饭，我在学校的池塘边捉鱼，一不小心一头栽倒在水里，爸妈把我捞上来，浑身都湿透了，多好玩啊。爸爸说，那我一脚把它踹下去。我说，你那叫使坏，你愿意牺牲自己的形象你就做吧。我们就安安心心地在岸边闲聊，看着小人儿在他的世界里快乐着。过了一会儿，慢慢自己一溜小跑的上来，满脸的兴奋，快乐地说，
我本来以为已经抓住了一条，结果捞上来一看还是没有，有一条好大的，还有好多小虾，白白的。
我说，我还看到一只小乌龟呢。他连忙问，
在哪里呀？
马上就想再下去看个究竟的意思。我说，早都钻到水底下去了。他这才罢了，又问，
小虾都吃什么？
爸爸说，吃泥里的微生物。慢慢说，
那我下次抓了小虾就用泥来养它。
什么叫教育？什么叫成长？孩子们任何自主的经历和体验都是教育，都是成长。这样与自然接触的过程以及过程中体验的快乐，就是滋养他们生命的教育。我们就在一边看着欣赏着就好了。到了我们这样的年龄，想要体验池塘边捉鱼的快乐都不可能了。这么单纯的快乐，为什么不任由它去享受呢？
池塘边
成长记，我是唐曼。任何经历都是成长的体验，带着这样的想法养育孩子，做父母的得省去多少的担忧与焦虑啊。一对相亲相爱，彼此鼓励学习成长的父母，一个充满爱的家庭，一个陶醉在大自然和各种乐趣中的小姑娘，如此美好幸福的画面，不就是我们每个做父母的都想要的吗？这样的幸福无他， 只跟爱有关。接下来请听悠然自主的周末。这个周末从星期五的中午开始，考完试，没有作业，没有任务，想干嘛干嘛。曼曼几次笑出声地说，
真轻松啊，一点压力都没有。
看他脸上的表情如此释放，感染的我也觉得好轻松自在。我们没有给他安排任何任务，让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周五的下午我去上课，他在自己房间待了半天，关着门，爸爸也不知道他干嘛呢。问他，他说是看书呢。晚上带他去二沙岛玩，他最开心的是看到了知了脱壳的过程。周六上午睡了个懒觉，看来他真是放松了。平时无论睡多晚都会在七点前醒来。中午我们去图书馆，下午回来他就开始看书，看的什么都不知道了。今天是周日，一起来他就抱着书看，出发去教会他一路看书，回来的路上他仍是一路看书。他本来就喜欢看书，但如此专注地看还不多见。为什么他可以如此专注？因为他心里安定，没有作业，没有考试，只需要做自己最喜欢做的事，气定神闲，安之若素。他可以如此心无旁骛，安安心心地享受阅读的快乐。今天中午他对我说，
妈妈，我忽然觉得很担心。
我问他，你担心什么呀？他说，
我也不知道，就好像有作业没做似的。
我说，没有作业啊。他说，
真的没有布置作业吗？
他不是有幻觉了吧？我说，真的没有作业。接着我把他们接下来一周的安排跟他再确认了一遍。他说，
哈哈，我放心了，现在我很轻松了。
我想到在青春期孩子的家长工作坊中有一个环节，请父母说一说你对孩子的期待，再请大家想一想孩子对自己的期待。结果发现父母和孩子的期待其实是不谋而合的。每个孩子都对自己有要求，有期待，他们都渴望自己表现优秀，被接纳和认可。既然孩子对自己已经有要求，我们哪里还需要把这要求再重复一遍呢？其实心照不宣会让亲子关系更加融洽美好。学业的压力是自然的压力，父母给的压力则是人为的压力，是额外的，不必要的，并且大多是起着负面的作用。孩子在没有额外压力的情况下会更淡定从容一些，有空间自己做规划和调节节奏。这个过程中他也在学习为自己负责。曼曼才小学三年级而已，为了在班级这个小社会赢得一席之地，尚且如此战战兢兢，面对更大竞争压力的中学又会怎样呢？若孩子始终生活在压力之中，他会有怎样的恐慌与局促呢？学业不会给孩子太大的压力，那终究是客观的世界，心理的压力才是真正的压力。成年人的要求、责备、指导，都是一股巨大的负能量，在搅扰着孩子内心的平静安稳。失去了平静安稳的内心，做事情 怎能有效率呢？我曾经搅扰了曼曼的内心，现在我要努力放下自己的期待和成见，还给他一个安全的、自主的心灵世界。
玫瑰、百合、野地的小花，欢欢喜喜地开遍了原野。花梅、黄莺、树林的麻雀，无忧无虑地从早唱到深夜。主啊，我们也是你的创造，个个都是你的珍宝。我们无需和谁比较，因为个个都是独特美好。
今天的故事套用一句歌词，我们是在享受着慢慢的享受，幸福着慢慢家的幸福。透过慢慢妈的文字，唐曼我常常深感惊讶，这位忙碌工作的母亲，连周末和节假日都要常常去代课的培训讲师，每天如何还能有这么多的精力投放在孩子身上，还能陪伴孩子去观察大自然里的植物、生物和动物，陪伴孩子去户外找小朋友玩耍，陪伴孩子一起读经，分享彼此的心事心情，而且每天还坚持不断将孩子的成长用文字记录下来。这位在工作、家庭、孩子身上都全情投入的超能女性是如何做到的呢？一定是深情的热爱让曼曼妈充满了正能量。唯有爱可以让人忘我，唯有爱可以让人有使不完的劲。那么如果想要孩子健康、家庭幸福，就去努力的爱吧。
每个人都有成长空间，
每个人都有空间成长。
每逢周三，太太空间，听太太故事，说信仰生活。
爱心号码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，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.net。
欢迎朋友分享你的收获与感想，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@良友的拼音.net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。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、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、良友电台手机应用程序、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。我是唐曼，明天节目再会。
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，
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，
你们让我学习长大，让我梦想飞翔。